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丽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大补帖四神汤节目，我是谭丽达。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要跟大家谈的是天主教会的第二份社会训导文件40周年通谕。那在之前节目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教会的第一份社会训导文件，这份文件是教宗梁十三世他在1891年所发表的新式通谕。那这份通谕它主要是要回应在19世纪资本主义还有共产主义这两个社会演变潮流所带来的一个冲击。在工业革命还有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呢，对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个人际关系还有它的一个生产模式受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冲击。那个时候呢，资本主义它假借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名义唯利是图，然后针对特别是资本主义它对一个人个人的一个忽视，就是对在人上面的一个忽视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共产主义它就趁这个机会它就起来了，然后它那时候呼吁大家要用那种阶级斗争的方式彻底去改变资本主义他去主宰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命运的一个局势。那面对这样的两个对立而且又是互相争斗的一个社会思潮呢，教宗梁十三世他觉得有必要要指出这两个主义间的一个荒谬还有错误。在通谕中呢，教宗他不但批判了就是社会主义他对一个基本人权的一个蔑视，然后同时呢他又谴责了资本主义它剥夺工人的一个利益啊。在通谕呢，在新式通谕中呢，教宗他也提出来了一个政府的一个新的一个角色，他要求政府在这个当中呢应该担任的是一个中介者的一个角色，然后来平衡劳工还有资本阶级中间的一个利润，而不是成为一个资本家的帮凶。那在同时呢也强调了教会作为一个社会良心，它有责任要向人类去说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还有它的一个原则。所以新式通谕它主要的一个讯息是在维护工人的一个权利，而且反对用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解决贫穷的方法。那特别是政府呢，在劳动阶层还有在资本主义中间，你必须要担任一个中介者的一个角色。可是啊，在新式通谕在颁布之后呢，它并没有就是说马上得到社会的认同。那特别是大概差不多20多年之后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政府或者是一个主要的社团去注意到它的一个存在。那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啊，还有苏联共产主义的一个出现，还有在19世纪初期它的一个经济萧条所引发的一个社会震荡，这个时候呢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新式通谕它里面提出来的一些警示意义。然后呢在新式通谕它颁布了40年之后，也就是在1931年，那个时候的教宗是庇护十一世，他就发表了这份新的社会训导文件40周年通谕。那在通谕中呢，他又在论述了一个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我们来看40周年通谕，它主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重新再把心事通语的一个 远见再重新提出来，然后也特别强调我们社会变革的一个准则是应该要以人性尊严作为一个准则。那当中呢，他也特别强烈的批判了共产主义还有资本主义中间的一个流弊，还有对人性的一个残害，就是说这两个主义当中呢，都对一个人的一个尊重还有对人的一个需要并没有去特别注意到。那教宗庇护十一世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批判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教宗庇护十一世他是1922年到1939年这段期间担任教宗的。那这段期间呢，整个的一个时代它经历了经济还有一个政治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哦。你比如说我们看1917年那个时候是俄国大革命，然后共产主义它就开始起来，然后就是蔓延到全世界各地。然后在1922年那个时候呢，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还有法西斯主义它起来啊，然后在1929年到1931年那个时候刚好碰到的是经济大萧条，然后整个打击了一个全球的一个经济制度。特别是在1933年那个时候，德国的希特勒还有纳粹主义他取得了一个势力以后，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很大很跟以前很不同的一个转变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教宗庇护十一世他也曾尝试着就是要去刷新天主教会在一个社会训导方就是他尝试就是说要去刷要用一个比较新的方式来说明天主教会的一个社会训导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训导来反映我们已经改，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一个情况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那他的一些内容呢，也帮助了整个教会去注意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工，特别是劳工阶级他们所受到的压迫，那希望教会这个方面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去特别的注意到他们的一个压迫的情形，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制度。那40周年通谕它主要所要探讨的层面有三个层面了。第一个就是新式通谕它对教会对国家雇主还有雇员间的一个影响。那第二个是要深入的去探讨社会跟经济的一个问题，包括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拥有权，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属于我，或是属于个人，或是属于国家的。那还有就是说资本跟劳工的一个关系，去改善一个无产阶级特别是工人他们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就是你的一个薪资跟待遇是不是合理，那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再去重新把一个社会制度再建立起来。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去研究现代的一个资本主义跟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转变哦。那首先我们来看看新式通谕它我们先看新式通谕它那个时候对整个一个教会还有社会政府当局还有包括雇主跟工人的一个影响哦。那我们先看在教会层面，就是天主教会呢，他会鼓励，他受到这样子的一个鼓励，还有就是要去适应整个一个社会还有一个时代，他所一直所不断的一个改变。那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开放态度的影响呢，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会看到有很多的神父啊、司铎他们，还有一些平信徒啊，他们就会开始去研究这个教会的一个社会训导。那有一些人他在学校里教书的，那他们就会在学校里去讲这些课程啊，或者是举办一些研讨会，我们来讨论这些社会训导。那同时呢，教会也就是开始要去尝试透过一些比较普及的教育，因为在那个时候有蛮多的一些劳工阶级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的可以去到学校受教育，还有一些这些社会所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些社会改变它所带来的一些文化影响，那教会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普及教育还有文化去协助这些穷人， 那教会在这样子的一个鼓励下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社会福利的机构开始慢慢出来了。那教会这个方面呢，也有很多慈善的一些工作就一直在延续下去。那在政府领袖方面呢，他们也开始认识到他们应该要去推广整个的一个社会政策的一个责任还有义务，那也必须照顾到穷人的一个计划，还有这些照顾穷人的这些福利法案也开始要一一的立法，那也应该要有个雏形出来。那由于教宗梁十三世他对工会的一个肯定，所以让人更接受就是一个工会他的一个在这个时候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还有一个功能。那特别是在雇主方面呢，但是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工会的一个角色跟他的一个功能，对雇主来讲就是说没有办法让雇主可以很满意的接受工会在这个时候他所担任的一个角色。那在讨论到我们在深入讨论到社会跟经济问题上面呢，那通谕呢他也重新再提出来，就是说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还有义务，就是说针对社会还有经济有关的道德问题去做一些批判。那要怎么做批判，我们先休息一下，先进一个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谈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谈到教会它有权利也有这个义务就社会还有经济的一些道德问题做出批判，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就是说教会在这个议题上它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探讨。首先我们看针对一个产权，就是一个拥有权这个部分，教会呢它认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产权就是我们的一个拥有权，它具有个人性还有一个社会性。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拥有权是跟我们每一个人他的一个权利每一个人的利益有关系的时候，它就是属于一个社会性。那特别是就是说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拥有权必须注意到它的一个双重危险哦。到底为什么是会提到一个双重危险呢？就是说在这个拥有权它的一个社会性或者是它的一个公共特性被否认的时候，它所出现的一个个人主义，还有就是在个人的一个拥有权被剥夺的时候，它产生的一个集体主义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危险在，那这些我们必须要特别去注意到的。那针对产业的一个拥有权，它跟使用权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些拥有权呢，我们不能去损害到一个个人的一个拥有权。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要忘记，就是产业它还是有一个社会责任。在通谕，在40周年通谕呢，它特别指出来，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把剩余的一些收入用在一个慈善用途上，或者是在创造一个比较更多更好的一个就业机会。那至于产权的一个就是说至于一个产业它的一个拥有权，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条件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它的一个责任呢，就是要去制定拥有权它所带来的一个责任。然后我们再看资本主义跟劳工这个部分哦，那我们把劳工的一个界定就是说工人阶级或者是一个领薪水的阶级。那资本阶级呢就是说资本呢就是说一个资金的一个拥有者或者是一个雇主。那劳工跟资本它其实是互相需要的彼此需要的。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呢很多它的资本经常是用一种不公义的一个方式去取得，然后 把他的一个成果还有他的一个利益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去取得，结果呢，那很只有一些很少很少的一些利益是留给劳工阶级的。那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成果跟利益都说是劳工的，其实也不完全是很合理。那通玉呢，40周年通玉呢，他就赞成，就是说为了大众利益然后去平均分配一个财富的一个原则是比较是符合一个大众的一个需要。最近我看了一个那个世界财富报告呢，它里面有提出来，就是说目前我们全球百万富豪的一个人数在去年就是2005年的时候达到的一个人数差不多将近有880万人，那个人的一个财产总值呢超过是每一个人差不多的财产都是有超过100万美金的。那拥有3000万美元的一些这些富豪呢，他的人数更是高达85400人，也就是说这85000人掌握了全球的24%的一个财富。那但是根据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呢，根据世界银行他所公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最低平均指数，是一个人一天的生活他需要的是4美元，可是在全球有78%的人口是穷的，那这78%大概是差不多是63亿的人口，那他们每天过的生活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可能是我们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喝两瓶可乐2块钱美金我们就这样打发掉，可是这2块美金对他们来讲却是一天的一个生活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好好要去想一下。那什么是经济什么是领导经济的一个原则呢？还有就是说整个的一个社会正义跟社会爱德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呢，就领导经济的一个原则，它不应该是被一个自由竞争或者是一个经济所操控的。那这些原则应该是符合社会的正义，还有一个社会的爱德。作为一个经济机构，它应该是充满着正义的精神，那这对一些实际需要的人呢，可以及时发挥经济的一个效益这样。那在通谕中呢，它也呼吁国际性的一些经济合作，像联合国啊，或者是联合国的一些机构，或者是国跟国之间，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一个经济合作的一个发展哦。那由于社会主义对人的一个看法，还有就是基督宗教的教义的看法，这个两者之间它有很大的一个分歧，所以呢在基督信仰还有就是说社会主义，他们这两者之间也很难得取得一个妥协。那现在世界最大的一个纷乱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灵性受到了一个践踏，还有就是由于一个人他渴求财富跟现世的一个拥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在一些行为跟做法上他已经违反了一个上主的一个法律，那甚至是一些他是用一个践踏人的一个权利的一个方法的一个手段去做。那如果说我们要去按照上主的一个法律去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去重新建立我们的一个社会之前，那我们必须要去把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精神要再去重新做一个更新，那改变个人，那特别是在一个经济生活上面，我们要受到基督徒的一个精神还有一个福音原则的一个指引哦。那我们常常在圣经上面可以看到，就是说爱跟慈悲是巩固一个正义的一个基础。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单单为了去追求正义，也许我们可以消除就是说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个争斗的原因，但是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让人在心灵跟思想上达到一个合一哦。我是谭丽达，咱们下次空中再见。